没有不乖的宠物，只有不会养的主人。大家好，我是宁卫，欢迎来到我的养宠小课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养狗之前究竟需要了解什么。很多人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或者是眼馋朋友家的狗狗，或者说收到了狗狗作为礼物，于是开始了自己的狗爹狗妈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知道，养狗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迎接宠物之前呢，我们是需要做很多准备和心理建设的。这期节目中，我会从狗狗的选择、居住条件、个人时间的付出、社交生活以及与家人的协调来给大家逐一分析一下，你是否做好充分的养狗准备了。希望听完这节课，你能真正想明白自己是否适合养狗，以及有没有准备好去养一只狗。首先，我们来聊聊狗狗品种的选择。我要跟大家树立一个观念，千万千万不要以貌取狗。因为狗狗的品种不同，所以长相非常的不同。因此很多人呢，在选择狗狗的标准呢，就是去看哪种狗的外形更加的可爱，或者喜欢哪个狗的长相，就去养哪个狗了。比如很多女生呢，就喜欢大型犬啊，因为觉得呢，这样很威风，很有安全感。尤其呢，现在随着这个网络上表情包的流行啊，看上去那个很呆萌的哈士奇啊，也成了近几年养狗的热门选项。这个观点啊，其实对于狗狗来说呢，非常的不公平，也是这个很粗浅、很初级的一种想法。每一个品种的狗狗的外形呢，它是固有的，与之相同的呢，就是它的性格和它的习性呢，也是固有的。因此呢，单纯的通过外貌，而不是基于对这个品种的了解啊，去选择一个品种的狗来养，会忽略了这只狗狗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以及它的性格特点。可能由此呢，就会造成对这只狗狗各种需求呢很难得以满足，最后导致狗狗在日常的养殖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行为问题的隐患，主人呢由此呢也会造成心力憔悴的情况。所以呢，在选择一个品种的狗狗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品种的狗狗以前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我们人类培育不同品种的狗呢，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它适应我们对于它们工作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啊，像这个贵宾，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最初它是一个非常擅长游泳的这个石猎犬，而且它是专门在水中工作的，所以呢，是为了减小它在水中游泳的这个水的阻力呢，人们才把它的毛呢剪掉了身体的一些部分，所以这种工作的造型呢，才衍生成了现在我们在犬展中，包括在美容室里边看到那种非常漂亮的贵宾犬的那种美容造型的那个依据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像可卡犬呀、史宾格犬这些大耳朵的犬种，那是因为呢，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在灌木丛中去工作的，而这些灌木丛呢，这些植物呢，非常容易扎伤他们的耳道，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耳道呢，我们人类呢，才把他们慢慢繁育，培养成了这种耳朵比较大的这种犬种。再比如说我们培养的这个牧羊犬种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守羊群，所以呢，善于追逐这个移动的物体呢，就成为了牧羊犬组遗传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所有的牧羊犬组的狗呢都非常的好动，因此呢，你要决定去养这个牧羊犬组的狗呢，就要经常带他们去户外，而且呢，他们非常喜欢去追逐移动的物体，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呢，像你这种不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呀，肯定就不适合养牧羊犬组。而像阿拉斯加呀、哈士奇呀，他们其实就是雪橇犬，所以他们可以在极低的环境下生存，而且呢，这个抗寒能力非常的好。所以饲养他们就一定要注意呢，养殖环境千万不要太热。我之前就有听到过有的新闻提到这个，有的养阿拉斯加的主人呢，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导致阿拉斯加在炎热的夏天呢，在暴晒后导致死亡的这种悲剧。所以像阿拉斯加、哈士奇啊，包括刚才我提到的牧羊犬呢，他们都是属于工作犬种的狗，因此呢，就是需要大运动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你不去满足这些需求，那么呢，这些相对来说对运动量需求比较高的犬组的狗，它就会日后出现像追车呀、追移动的物体呀、乱叫啊，甚至毁东西啊这些可能了。所以我们主人在未来的养殖过程中就会有隐患。所以说呢，这些狗狗在培育的过程中呢，都是有目的性的，我们才培养出了不同品种的狗狗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呢，你忽略了这些原因， 只是单纯的为了好看，你觉得你更喜欢啊，只是一个以貌取狗的这种颜控啊，那这样呢，实际上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选择方式。你只有真正了解狗狗的品种的特点，才能够去选择一个真正适合你的品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还要提到，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居住环境来选择适合你养殖的狗。首先要考虑的呢，就是你的居住面积。像是这个欧美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生存空间，人的单位面积呢都比较大。所以说呢，他们呢就养大型犬的就会很多哈，像这个什么边牧啊、阿拉斯加呀，包括这个金毛、拉布拉多哈，就很常见。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呢人口密度比较大啊，包括像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哈，都是这样的，生存空间呢本来就已经很拥挤了，所以适合我们养殖的犬种呢，相对可能就会集中在那些不怎么掉毛啊，然后体味小一些啊，运动量需求也不是很大的这些中小型犬上面了。对于一只小狗来说呢，可能我们的客厅呢，对于它来说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一个小公园了。但是对于一个大型犬来说，我们的客厅可能只是一个窝而已。因此呢，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宠物美容水平发展最好的国家呢，也是我们在亚洲的，像日本呀、韩国呀，包括我们中国哈，我们的美容的技术啊，都已经超越了欧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欧美，他们这个相对来说养殖环境比较大、比较粗犷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呢，他们对于狗狗的这个美容需求是非常低的。尤其像很多大型犬，在夏天呢，可能在游泳池里啊，在这个河道里啊，甚至在湖里边，可能游泳呢，就算洗澡了，已经很干净了。而在我们这个相对生存空间比较狭窄的这么一个地方呢，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那些就狗狗掉毛少一点啊，清理起来比较方便的。因为我们的生存空间本来就比较小哈，而且一般人的家里呢没有游泳池，所以给狗狗洗澡呢本来就很不方便哈，所以我们就更适合去选择一些比较爱干净的，然后体味小一些的，需要清洁简单一些的这样的犬种。当然了，由于我们的空间比较狭小哈，没有那么多空间给狗狗玩，然后我们的工作生活可能也比较紧张，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呢去陪狗狗外出活动。因此呢，我们去选择一些这个中小型犬，他们对于这个空间的需求，对于运动量的需求哈，都会小一些，这样呢比较适合像我们亚洲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哈。最近呢，我在跟很多狗狗主人交流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会提到哈，像一些中大型犬，像有的阿拉斯加呀，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攻击人啊，甚至是攻击主人的这种情况哈。那这些行为呢，其实并不是由于狗狗本身的性格导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呢，把这样一只大型犬呢，养在我们这样一个相对很狭小的一个生活空间里啊，每天根本就不可能去满足它这个对于运动啊，包括外出活动的这种需求，所以狗狗的精力呢得不到释放和宣泄后呢，就一定会积压出一些行为问题。就好像我前一阵时间我带我的边牧去国外参加比赛哈，由于国外的这个让狗狗活动的户外的空间啊，各种地方非常的充裕，所以每天我的狗狗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精力和体力的宣泄，所以它在国外的时候它的行为习惯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当我把它带回国内后，由于这个活动地方比较狭小，加上我的工作比较繁忙哈，所以几天过后，我的狗狗就会出现这个由于运动量严重不足导致的，比如追车呀，甚至是对小孩出现吠叫行为啊这些问题。也因此，这些其实并不是我们狗狗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我们在最初选择的时候没有考虑好我们的生存空间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否适合导致的。所以我们第三点呢，就要提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你个人的时间，也就是你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否是适合养什么样品种的狗狗。有些人呢真的很喜欢运动，周末就喜欢带狗狗外出活动，那你很适合养一只外出活动需求量比较大的这样的大型犬组。但是你也务必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哈，这一个狗狗的寿命呢是十几年，你不能说我只是玩上几天很开心，然后过几天就没有时间了，或者说是这个我只是说是这个这最近这一两年我是有时间的，未来的几年我不确定我是怎么样子的。而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下，你就决定去养一个中大型犬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狗狗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选择。那么另外呢，现在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已经是朝九晚五的这个上班族了哈，早上起来能够按时上班打卡不迟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忘了 如果你决定去养一只狗狗的话，尤其养一只需求外出活动需求比较高的狗狗的话，那你每天可能早上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再提前起床一个小时，晚上也要晚睡一个小时，去花一些时间陪它外出散步活动。那我们知道这个犬科动物的祖先呢是狼，它每天白天活动 80% 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去捕猎，就相当于基本上一睁眼啊，到晚上睡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追逐这个猎物，然后所以它会对这个移动的物品都会很感兴趣，会去追赶哈。因此这也是狗狗本身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当我们给它食物满足了它的生理需求以后呢，它的心理和行为需求是完全没有得到满足的。因此如果你每天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陪它外出活动，陪它进行游戏，那它肯定就会由此积压出一些行为问题，所以导致了就会去追逐各种各样你不想让它去追逐的东西，甚至会出现在家里乱毁东西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带一只狗狗回家其实是从根本上是要改变你的生活作息和习惯的，所以你务必要做好充分的饲养准备。啊，第四点呢，就是要提前想好哈，狗狗可能会给你带来社交生活上的变化。你在养狗之前呢，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你自己的邻里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哈，你居住的这个公寓人口密度呢本来就比较大，邻居呢又是一个很怕吵、很不好沟通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养狗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狗狗呢很难做到一天24小时都不出声哈，因为狗呢是从狼驯化而来的，那狼呢是具有领地意识，所以我们才人类呢会去驯化野生的狼进入我们人类的生活，因为我们人类是想把它们驯化过来来替我们看家护院的哈，一旦有这个陌生的这个生物靠近我们的领地，进入我们领地了，它马上就会示警。但最初的狼呢，它叫的声音呢是这个很连贯的嗷这样的声音，但人类发现呢，这样的声音呢不足以轻快的明显的去提醒到它的主人，就是有人进入到我们的领地了。所以呢我们在繁衍培养这些狼的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就会去选择那些呢它的叫声呢相对来说会间断的节奏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狼呢进行来繁育，所以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这狗狗叫到的这个汪汪汪的这个声音哈，因为这样的声音呢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准确的可以提醒到有人进入到我们的领地。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几百个品种的犬，他们呢都是喜欢叫的，一旦有陌生的人进入到我们的领地后，他们都会有这种示警的这样的反应，而一旦狗狗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行为，就肯定会打扰到邻居。此外呢，因为经常呢我们要带狗狗外出去活动哈，通过狗狗呢作为媒介呢，我们还真的可以由此呢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你像现在有很多狗狗它会组织狗狗的俱乐部啊，很多主人呢会相约呢周末一起出游，或者带着狗狗一起去参加训练，参加一些比赛，参加一些活动。那这样的话呢，狗狗得到了社交的同时呢，主人呢也可以开拓自己新的这个交际圈。狗狗呢本来就是天生呢就是这个群居动物，是爱社交的，因此呢它都是很爱跟别的狗狗去打交道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不爱社交啊不爱出门的狗呢，都是在后天受到了主人的这个错误的养殖甚至是惩罚，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恐惧出门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在幼年时期呢要经常带狗狗外出去社交，跟其他的狗狗甚至不同工作种类的人类呢进行接触呢，我们管这个呢叫做幼犬社会化，这个对于狗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中呢会详细的谈到。那刚才说到的几点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呢这个没问题，但是养狗你千万不要忘了，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还同时会关系着整个你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所以说呢，在你确定要养狗之前，你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做好思想准备，达成共识才行。首先呢，你要确定你的家里的每一个人呢都愿意养狗，即使他们可能没有你那么喜欢哈，但是至少要保证他们能够接纳这个小生命呢进入到你的家里，因为未来他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一只刚刚到家的这种幼犬呀，对你的家里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呢，所有人对他的态度都会深刻的影响这个狗狗未来在你家中的这种生活行为。比如说呢，在培养狗狗这个见到主人不要过度兴奋的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要求每一个回到家里边的人都要有能够抑制住哈自己见到狗狗那种欣喜的那种状态。哎，我们必须要家庭保持步调一致，见到狗狗都保持冷静，直到狗狗出现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相对比较冷静的行为后呢，我们再跟它进行互动，而不要突然出现极度的兴奋，这样会导致日后狗狗在家里边会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分离焦虑哈。 那同样的，像比如大小便的问题啊，包括这个不良进食习惯的问题啊，以及像什么遛狗的问题啊，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呢做到步调一致，并且呢对我们养狗的知识呢有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呢在日后的生活过程中呢我们保持一致的步调，最后达到我们想要的养狗的这种初衷。要记住呢，我们把宠物带回家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你带回来的随便的一个玩具啊，或者一个消遣品哈，它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把它带回家呢，它其实就是你来到你家里边的一个新生儿一样，未来呢，它会成长为你的家人，跟你的家人一起生活，所以全家人对它的态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今天我们讲到了养狗之前你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首先你要考虑养哪个犬种的犬是适合你的，千万不要以貌取狗啊，因为每一个狗狗的外貌，同时它还有它固有的特点和它的行为习惯。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到你的居住条件啊，像欧美这样生活空间比较大的，养大型犬是非常适合的，而在我们亚洲相对来说比较人口密度比较大的，生存空间比较拥挤的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养一些体位小一些的，运动量需求小一些的这些中小型犬呢，会对于你来说更方便啊。第三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个人可支配的时间啊，如果你养一只狗，你一定要记着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你每天每周每个月都要花出不同的时间，然后去陪它进行运动，带它去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尤其是随着你饲养品种的不同，体型变大，那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会要考虑好你要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作息甚至是习惯。第四呢，就是这个是狗狗对你的社交生活会产生很多影响。这个因为狗狗是从狼驯化而来的，所以它很爱叫，因此它难免会吵到你的邻居，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你的邻里关系。另外呢，就是养狗狗以后呢，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积极的，比如说由于养狗，你可以开拓你的这个朋友社交圈。第五呢，就是家庭成员一定要保持步调一致，因为你把一只狗狗带回家的时候，要保证你的家里边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接纳它。面对狗狗的时候，每一个执行呢都是步调一致的哈，大家对于它的，因为你对于它的态度呢，都会影响到它日后的行为。如果你决定养狗只是一种消遣，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无需花费什么时间和精力，喂食呢只是随便的喂一些什么剩菜剩饭，加一盆水就够了，每天呢也不用管它，就把它关在家里就可以了。或者说你身边的人讨厌狗，你工作时间非常的繁忙，没有时间照顾狗，甚至你都不能确定未来的十年里你会不会有能力持续的养殖它的话，那么我在这里一定要建议你呢仔细的再想一想，养狗不是一项娱乐啊，也坚决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份对生命的责任。大家可以考虑思考一下我们提到的这几点需要考虑的问题哈。如果你还有困惑和疑问，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我们一起沟通，看看能不能讨论出好的解决方法。如果你认真考虑过了，还是决定养狗，那么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向大家介绍，迎接一只新的狗狗到家，我们应该需要准备些什么样的物品。我们下期见。